我们今天接着是约翰福音第开始第十二章啊，原来是一到十一章，今天开始第十二章。今天我的题目就是爱比奉献更有声。上一次题目大家还记得吗？爱比看见，爱比顺服啊。今天是第十二章，是奉献。所以我今天的中心主题是关于基督徒的奉献，主要是讲的是基督徒奉献的动机是爱主。就是因为我们认识主，我们认识主的爱，所以我们是用爱来回应主，我们奉献。所以我们的奉献不是我们好像说求神赐给我更多的东西所有奉献，而是奉献本身是显明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救恩的荣耀的那个大爱。所以我们奉献的意义是显明十字架上的救恩的荣耀和大爱。另外我们奉献的目的，为什么要奉献？神不缺任何钱，为什么要奉献？奉献是我们去尊荣主，使主的荣耀得着称赞，得着彰显，这是我们的奉献的意义。所以奉献就是因为我们认识主的荣耀，而我们愿意尊荣主。如果我们没有见过主的荣耀，我们不认识主的荣耀，你不会去尊荣主的。一会儿我会讲到，我们今天的人不太懂得什么叫尊荣别人，你知道吗？我们只会尊荣自我，这是我们今天的人的罪性。所以奉献不单表达我们要去尊荣主，而且更表达的是我们要向主委身，这个举动是表达我向主的委身。所以今天我的重点就是这些。那么我们接下来一起读经文，翻到约翰福音十二章一到十一节。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留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好，我们先来解这段经文啊，因为这段经文有一些必须得字，重要的字给解明，大家才明白它什么意思。逾越节前六日，逾越节前六日，因为这个点对观福音跟约翰福音的时间是略微有一些差别啊，我们必须得明白它们实际上是可调和的，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在过后十二章十三章以后，我再会讲到接下来的就是这个逾越节，逾越节前六日这个逾越节。在历史上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周四的晚上开始，也就是周五的周四的傍晚一直到周五。因为犹太人记日的方法跟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今天是从半夜十二点到下一天半夜十二点，犹太人是从这一天晚上日落的时候开始计算，算这第二天的一天，然后计算到这一天白天的日落时间，这算一天。所以呢这个周五周四的晚上就是周五这一天哈，所以如果周五这一天是真正的逾越节，那么在那之前的前六日，我们倒着往回数，我们不用数，我已经给大家数好，就是前一周的周五的日落之前，换句话说就是周四周三的傍晚到周四的傍晚这一天当中，耶稣到达了伯大尼，然后从周五的晚上就是周六这一天开始算，那是 Sabbath day， 就是安息日。这安息日的一天是不可以做饭的，是不可以伺候人的。所以这里的宴席马大伺候， 这就表明了这个宴席是在萨巴斯的安息日过后举行的，也就是在周六的傍晚以后举行的，也就是现在的周日的周六的傍晚一直到周日的晚上这段时间。那么这必须要说清楚，因为最关系到接下来的第二天他就要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城，以及过后的每一天的行动。所以我们知道这叫前六日马大伺候。那么这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这里面的中文和本翻译为坐席，但原文的意思不是这个坐字，不是坐着的意思。那时候在古代的这个犹太人的饮食文化当中，他们这个坐席就是希腊文叫做阿纳卡麦的这个意思是斜躺着的意思，是斜靠斜躺着。所以坐席的意思就是斜靠着躺，斜躺在一个矮的桌子前用餐。这个必须知道，因为这接下来包括最后的晚餐等等都跟这个习惯有巨大的影响。明白这一点，就是我找了一张大概的图哈，就是这样。他们是左手撑着，然后用右手去拿吃，然后脸，整个的脸它是 U 型桌，然后整个的脸是面向这个 U 型桌，脚是放在外面。所以你们看到吗，在中间的 U 型的位置是仆人、奴隶来伺候这个下人吧，来伺候饮食酒水。然后外围呢也是有仆人去伺候。所以客人以及主人的家都会坐在这个地方。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玛利亚会膏耶稣的脚。他不是蹲在桌子底下去膏耶稣的脚，而是他在外围，所以他打破香膏膏耶稣的脚。当然如果这是我们叫做平行经文，就是在马太福音的第26章和约翰福音，如果你们看到圣经的话，它上面有小标注，我们指它的平行经文，在马可福音14章都有相同的一段故事，只是时间有差别，那个我今天不讲太多。那么在那里讲到玛利亚是膏耶稣的头，那么用耶稣在那里的话说，他膏抹我的身体是为我安葬用的，所以这里的脚头和耶稣说的身体，所以让我们知道玛利亚所膏的是耶稣的全身，从头到身体到脚。但是在约翰福音特别强调膏抹脚，是因为它有它的意义，因为他摘下他解开他的头发，用头发去擦干耶稣的脚，这样的话整个屋子里都充满了这个香气。所以我们必须得知道这整个情节，我们才明白圣经到底在讲什么，我们才能明白圣经所让我们体会到的那真正的真理的含义。所以我们接着往后讲。那么耶稣说因为他的这个举动，我们一会儿会讲到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对观福音告诉我们说，不只是犹大，加略人犹大，还有他几个门徒都在怨恨，都在指责玛利亚说他做了一件错事，他太浪费了，坐在耶稣的身上太浪费了，不如去卖了这些，真正做一些更实在的去救济穷人。所以这里边就使徒约翰把这个讲的就非常的清晰，所以我们要对照去看圣经，我们才能真正明白。那么耶稣来为他辩护啊，耶稣为他辩护说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的，只是你们不常有我。玛利亚他，我们必须得从更大的经文来看这一段圣经的意思。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一章，所以你翻过来来看福音十一章的最后末尾那一段，就说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是指跟十二章逾越节前六日是同一个逾越节，所以这是逾越节近了。那么有许多人先上到耶路撒冷去，他们要做预先的洁净的礼，就是要洗浴自己做洁净的礼。那么为洁净自己，他们寻找耶稣。我想强调的是第57节，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说，若有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要报名跑去拿他。我们上次讲到他们公会已经决议要公审并且判决耶稣的死刑，所以在这里已经实施了，就是看见他我就要抓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实际行动了。那么在我们刚才看到的第7节，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那么你们不常有我， 然后在接下来的第十章第十节那里说，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杀了。所以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整个的大的环境和经文所要表达的中心核心是什么呢？就是在这里我必须讲，玛利亚自己她所做的并不知道耶稣接下来就会上十字架，她是不知道，因为经文没有给我们任何这个暗示。但是经文给我们暗示，玛利亚一定洞察到耶稣这次来的危险的处境，极其危险的处境，他是非常能够知道的，因为他洞察耶稣的心。他从他的兄弟被拉撒路被耶稣复活之后，他忽然认识到了耶稣，他忽然体会到了耶稣的心情，所以他更加的爱耶稣之后，他体会耶稣的心境，所以他发现耶稣这次来，他是面临着巨大的风险。玛利亚比所有的门徒都更感受到这一点，但是他确实不知道耶稣即将上十字架，所以他把香膏高在耶稣的身上。在他本人来讲，他并不是为了将他的葬礼用。但是玛利亚就像十一章的那个大祭司该亚法一样，该亚法说一人替百姓死，免得全国通灭亡的时候，该亚法所说的话是远远超出了所表达的含义，远远超出了该亚法自己所要说的。因为我上次讲过，神是借着该亚法的这种一个悖逆的作为，这样的一个杀戮的罪性，来显出神启示出神的作为来。所以神是借着该亚法的话来启示出这样发生的。那在这里也一样，十二章也一样，十二章是耶稣直接自己把玛利亚所做的属灵的含义直接表达出来，好让我们今天的人知道。所以他说什么？他说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所以耶稣把这次膏抹的属灵含义直接指向了耶稣的即将的十字架上的受死，而且还有复活和升天。因为什么？因为你们不长留，因为耶稣即将要离开他们。接下来的十二章到一直往下，我们都会看到这个。所以这个膏抹实际上让我们看到，它是从第十一章开始，因为十一章我们上次讲过，这个拉撒路的死里复活是前十一章当中六大神迹当中的最后一个，也是整个前面的六大神迹的最高峰和整个的总结。它是彰显出耶稣的一个至尊至荣的一个身份，就是生与死的主，他是赐生命的主，是叫死人复活的主。那也是预示了拉撒路的死和复活，也是预示了并且指向了耶稣的在十字架上的死跟复活。我们上次讲过这两个复活的不同哈，我们不再重复，但是在这里边已经使我们知道，耶稣说他是这个膏抹指向我们十字架，指向我的荣耀。所以呢，在这里边玛利亚他是想趁耶稣还在的时候赶紧请到他自己所有的爱所有的尊荣在耶稣身上，但耶稣说他不止做了这些。就像我们今天奉献一样，你以为你只是把那些钱放在袋子里了吗？不是的，你是坐在了耶稣的身上，是尊荣他。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奉献的意义。所以当玛利亚这样去做的时候，耶稣充分的肯定他这样的一个十字架的意义。所以从整个的这个上下文，从第十二章的这个看出十二章的膏抹是开启了一个十字架荣耀之路。因此我们在解这段经文的时候，就必须以十字架为核心，必须在十字架的光照之下来解这段经文，我们才能真正明白这段经文膏抹的含义。因此这也就是我今天要讲的。OK， 那我们再来看我们在第十一章，十一章我们讲到是关于基督徒的生命观，是服侍，我们一生就是服侍，就是侍奉。因为在圣经当中，我一直在讲，圣经当中是让我们启示出神自己是谁，他的作为以及他对我们的心意，但与此同时他还在向我们人说话，他在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是谁，我们当做些什么来回应神的心意。所以 第十一章让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观或者是生活观，我们生命是怎样的，我们的一生当时怎样过的，就是服侍人，是借着服侍人来荣耀神，这我上次已经讲过很多次。那么第十二章让我们看见服侍就是侍奉，因为第十二章在讲侍奉，所以我们奉献在讲奉献，一就是服侍就是奉献，我们是透过奉献来荣耀神，那么一生服侍就是一生在奉献，不只是奉献钱，是今天让我们看到玛利亚的这个奉献是让我们看到是全人的奉献，全身心的奉献，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生命的整个生命的倾倒是倾倒在耶稣的身上，不是倾倒在家道丰富的上面。所以奉献是我们自己做不到，是我们必须要靠着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做工，是我们与基督联合之后效法基督的一个果效，这点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不是凭着自己能做，否则你不会做的甘心乐意，不会甘心乐意的是奉献，所以我们是要是靠着与基督联合，因着他的爱来奉献，所以奉献显明，再次讲奉献显明的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的荣耀和那个爱，当然他也是在向世人献，当我们在服侍别人，我们就是在奉献，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向世人显明我们是认识基督的人，我们是属基督的人，我们是尊荣他的人，我们要的不是自我尊荣，而是主的尊荣，这是奉献的意义。我们常听说过一句话叫做我们这边没有哈，我们在我们原来的教会其他教会我看很多地方都打，当奉献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奉献的意义的经文，就是说奉献是基督徒当尽的责任和义务，也是蒙恩的管道，所以这个蒙恩的管道就引起了很多的误解，今天我就特别想强调这个蒙恩的管道的意义。蒙恩的管道很多误解成，我一些经典里面很有意思，他说我奉献十分之一，目的就是为了让主能够能福气从天上降下，连摇带摁，让我无处可容。这是马拉基书说的，没错。但是他片面的理解了这个概念。他说我奉献十分之一，我就多得那十分之九；我奉献多十分之一，我就多得那十分之九。你明白这意思吗？所以这是他们对蒙恩的管道的这个蒙恩的概念。但是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不是这个意思。那么，奉献到底是什么？奉献是我们谦卑之心的果子，是由谦卑之心发出的果效。什么是谦卑？谦卑就是因为我们认识主的丰盛，从而认识我自己的贫乏，我的生命的贫瘠，我一无所有，因此我奉献，因此我信靠。所以奉献的蒙恩是可以使我们更信靠主。另外，奉献是我们感恩的果子，感恩之心的果子。如果你要没有被基督那个十字架救出那个大爱来激励你，来感动我的话，我不可能奉献，我的奉献是虚假的。所以当我为这个爱去奉献，被这个爱所激励的时候，认识到这个爱的时候，我会奉献，而这个奉献是尊荣主，不再尊荣我自己，不是显得我多么有钱。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确实他们生意很成功，他们在教会付出很多的金钱，但是当然不都是哈，有些人就是自我尊荣，他觉得你看我多棒，这教会是我建造，这教会是我扶持，这教会是我的金钱顶顶相助。错了，这不是圣经教导我们奉献的意义。所以总之，蒙恩的管道是指什么？蒙恩的管道是指我们能够通过奉献和我们操练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更亲近主，更与主的关系更加密切。你越奉献，你会越经历主的实际，你越经历主的恩典和他的信实，你会与主更亲密，更认识。这是我们奉献，那么我们自己来看，奉献是谦卑的果子。为什么在经文中有这种说法？我们来看经文。经文说，玛利亚就拿一斤极贵重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然后呢，这个一斤极贵重的香膏到底是值多少钱呢？这个加略人是很快的计算了，他一看就知道值30两银子。那么这到底在说什么呢？我告诉大家， 易经的意思哈，那原文叫做 Electra 哈 ，Electra 的意思是马罗，在那个时候的一磅罗马棒，罗马棒兑换今天就相当于将近350克，就是340克左右，300半斤的一瓶的香膏。而这个香膏值多，它叫真拿达香膏，是当时有很多当地的拿达香膏，但真拿达是从印度那边进口来的，是非常昂贵、非常香的、非常纯的一种香膏。那这香膏到底值多少钱？32两银子是什么意思？原文的意思是300个提纳流，就是提纳流，提纳流。我们在路加福音在前面我们也看见过哈，当你查清的时候，你会发现那就是当时的工人一天的工资。正常的工人一天的工资，不是最低工资啊，是正常的工人一天的工资，一天打工一天，很容易计算一个提纳流。那300个提纳流是多少？是300天。那300天什么意思呢？就是刨去52个萨巴斯的安息日是不可工作的，再刨去他们几个大的节日是不可以工作的，那么节期是不能工作的，那么300天刚刚是一年，所以300个提纳流是一年的工资。我粗略算了一下，今天我们最低工资是多少？不太说23对吧？你23乘52周，再乘每周你40个小时，那时候不是40小时就下班啊，那反正再乘40小时，一天的工资40个小时，那么一年工资是47800，也就是将近5000块钱，这是最低工资。你拿了一个5万块钱的一瓶300克的一个香膏，半斤的香膏，你一下子把它全都倒出去，你会得到什么样的反响啊？你疯了吗？而且你倒在他的身上，你不去救赎，卖了他去解救可能一个人一年的工资啊，换句话说你可以解救300个人的一天的生活费啊，你疯了吗？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解，不知道我们就不明白这圣经在讲什么。你知道玛利亚这么做的时候，他所面临的是何等的指责，是何等的误解。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一样，当你做的时候一样，会有人说你疯了吗？你应该做那个做那个更实际呀，你疯了吗？另外一个，我不论你做什么，这里就告诉你是坐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在这里说抹耶稣的脚，那么抹耶稣的脚是什么意思？我们说啊，今天我们很难去体会，我们只能看看经文而已，看看这个字而已，但从我们的生命体会当中，我们丝毫没有，早已失去，就是主与奴隶的关系。若不体会到，我们不深深的去默想这个关系的话，我们用今天的思维方式，人人都是平等，我人人都为主，在这种状态下，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明白玛利亚的奉献呢？所以抹耶稣的脚是在当时洗脚是指一个下等奴隶所做的工作，是下等奴隶所做的工作。所以以后我们在讲到最后晚餐的时候，我们还会再提到同样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座位体现出类似，然后接下来耶稣给他们洗脚也体现出类似的含义，是下等奴隶所做的工作。那么在这里是什么意思？玛利亚高抹耶稣的脚，而且特别强调是在说玛利亚是把耶稣已经视为他自己的主了。我们今天已不再了解主到底什么意思，我们都是人人平等的，人人平等没错，在神面前人人平等是对的，这就是圣经教导我们的人的人观都是一样，都是神所造，我们都是有神的形象，都是一样，但是在神面前万物都要向他屈膝，都要向他跪拜，所以在神面前我们就是他的奴仆，神是主，我们一直叫神是主，神是主，我们只管那叫主，但主的概念我们丝毫不理解。所以今天我特别强调这一点，主，玛利亚就将耶稣视为他自己的主人，而他自己是耶稣的卑微的一个一无所有的一个婢女，一个奴仆。所以他把自己的身份降低到一个奴仆的身份的时候，他去高抹的是耶稣的脚，并且用头发去擦，相当于洗耶稣的脚。同样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有一段哈，那是一个罪人哈，是在加利利所行的一件事，那个今天不讲，那个也是他是用眼泪湿了耶稣的脚，然后用头发去擦，那是一个罪恶极重的女人，所当他的罪被得赦免的时候，他在耶稣的面前所做的一件事，也是在一个西门的家里， 的一个宴席上所做的，但是跟这个是不同的，但是举动类似，所以是这样。所以当玛利亚这样做的时候呢，她是极其谦卑的，是极其卑微的。她在耶稣的面前，她在耶稣这样，她突然通过十一章的这个故事，她突然明一个事实，她突然明白了耶稣是生命的，看见了耶稣他的位格和他作为那种巨大的荣耀的时候，她发现自己是何等的卑微，是何等的就一无所有。所以他将他自己的整个的生命全都倾倒出来，他仍然觉得不够。所以只有当我们在神面前真的发现自己所有都是从神来的，奴隶的意思就是这样，奴隶在主人面前是没有自己丝毫产业的些财物的，他连他自己都是主人的财物的一部分，所以他奴隶所拥有的都是由主人赐给他的，他的生活也是主人赐给他的，主人对奴隶是有生杀大权。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去体会这一点，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明白这一点，我们才能正确的把握住神跟我们的关系。他是父，没错，他是慈爱的父，说他的恩慈和恩典，但是说到他的尊严和公义，他的伟大，他至高无上的时候，他是主，他是整个宇宙的。如果不懂这一点，我们没办法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那里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归我。那是主人的权柄，宇宙的主宰的权柄，所以我们在他面前只有屈膝敬拜。所以只有这样的一颗谦卑的心，我们的奉献的动机才对。所以这是我们的奉献的动机啊，这就是谦卑，这就是谦卑。谦卑因为认识到主的丰盛而深感自己的生命的贫瘠和卑微，因为我们知道就像奴隶一样，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的天赋，我们的才干，我们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今天手能得财的能力，经文说也是耶和华所赐的。我们今天的一切都是神所给我们，甚至我们的生命，十一章已经清楚知道，他是赐生命的，他使我们的生，我们的死，他是我们的生和死的主。所以这一切都是主所赐。那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用什么来奉献回给主？配得他所赐给我的生命？所以这叫谦卑，只有这种谦卑之心，我们的奉献就对了。那么接下来，奉献是感恩之心的果子。奉献是感恩，感什么呢？是我们真的认奉献，表达出一个什么？表达出刚才我讲，表达出我们对主的那种十字架的救恩的爱的认识，而且是真正的亲身能够经历到这样一个救恩的大爱在我身上。前提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一无所有，是一个灵里贫瘠的人。马太福音五章那里说，灵里贫瘠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发福的第一福。所以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内心真的是一个罪人，必须要让耶稣来救我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他们的爱。所以这个爱激励我们去奉献，去侍奉，这是我们奉献的目的和意义。所以当我们体会到神的爱，单单的爱，我们今天说爱已经说得很平淡，爱就太正常了。但是我这里所提到的爱是跟神的荣耀，前几章讲的神的荣耀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这是神的属性。神，当我们体会到神的爱，看到神的那种荣耀的时候，那种宇宙之主宰的那种巨大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会匍匐下来去敬畏他，去尊荣他。在这样的心之下，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奉献就对了，因为我们是坐在他身上，我们坐在人身上，但我们是坐在他身上。所以这也是耶稣一再说的，他是坐在我身上，为我的死存留。那么尊荣之心，让我们看到尊荣之心，玛利亚用自己的头发去擦耶稣的脚，这只是这么经文去读，可是你知道这真正的含义吗？在那个古代那个时候，在犹太民族的风气当中，女人妇女是不可以解下自己的头发的，当众解下头发是羞辱，类似我们今天的赤身露体在公共场所，在那个时代就是这样。所以女人妇女只能在丈夫的面前，在私下里 解开自己的头发，在公众面前解下头发，甚至去本身这件事就已经对于女人来讲是羞辱，是她自己的羞辱。那么她再去擦这个耶稣的脚就更是羞辱。那为什么她会这样？你提问，因为她一心一意的去尊荣耶稣。她尊荣耶稣不是尊荣她父母在丈夫面前解下头发，是在尊荣她的丈夫，是表示她降服在丈夫的权柄之下。但是她在耶稣的面前解开头发去擦脚，她是完全降服在耶稣的权柄之下，她是一心一意将生命倾倒出来去荣耀耶稣这个人，她的作为。所以我们必须去体会这一点，我们才能体会我们今天的奉献意义。所以她并不是把耶稣尊为她的丈夫去做，不是，她是把耶稣尊为她自己生命的主宰去做。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明白。而且这样的一个贵重的香膏，我们知道历史有很多的解释啊，就说为什么这样，她怎么会有这么贵重的香膏，她目的是什么？很清楚，在当时的风俗，这就是一个妇女，如有钱的一个妇女家里的妇女为自己攒下来的嫁妆，这是她将来出嫁时候，所以这是她的嫁妆。那么这里边在说什么？我们以为她只是把一个香膏弄了，就是今天我们一瓶香水吗？有什么不是的？一点都不是这个概念，要比这个深远的多。她奉献的是什么？她奉献的也许是她唯一的嫁妆，也许她奉献出来，她所失去的不是嫁妆，她所冒的风险什么？她失去的可能是她未来的那个婚姻。他把他整个的婚姻都放下去荣耀耶稣，他把他整个的事，他意味着这里面让我们再次看到玛利亚他在做的什么，他的心是什么，他是把自己的整个的生命，整个的心身全部扑倒在耶稣的身上去，他一切的身家，一切的生命扑倒在他高抹在耶稣的身上，他的生命，他的全部的爱放在耶稣的身上，宁可被人指责，宁可冒着被误解，他也要做。而这一点被耶稣认可。我们的奉献无论你怎么做，做在耶稣身上，我们是被耶稣认可，我们是满足耶稣的心，知道吗？那时候耶稣的心谁能体会？几天以后面临上十字架，他有激昂的斗志，但他十二章我们接下来就会看他心里愁烦忧愁，所以谁能体会？玛利亚。若玛利亚没有认识耶稣，他是主，他是他的荣耀，玛利亚就只能停留在十一章。他虽然匍匐在耶稣的脚前，但是他满心怨毒，满心抱怨，说主啊，你若早来，我兄弟就必不死。而且那种哭嚎，在他兄弟死的面前，那种哭嚎是绝望的，毫无盼望的哭嚎。整个十二章让我们看到玛利亚的一个生命的大翻转，如何做到？是因为他亲自经历到耶稣的作为和他的爱，他的背。所以我们的奉献，你必须默想，必须经历，在生活中，在读经中，在灵修中，必须要体会到耶稣他的位格的爱，他的荣耀，他的恩典。我们的奉献才是心甘乐意，而且是倾倒出我们的生命去服侍人的，去抗着被人误解，被人藐视，甚至被人看不起，我们仍然倾倒我们的生命在人的身上去服侍，因为我们是在服侍神，我们在奉献给神，不仅仅是金钱，包括我们所有的财产，包括我们的生活，工作当中你所做的每一点每一滴，你尽心尽力的每一滴汗水，甚至每一个眼泪，耶稣心满意足，耶稣为你平反，耶稣为你去伸冤，因为耶和华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是我们信靠的心，是交托的心，是尊荣的心，这样的奉献。所以耶稣说留他吧，他是为安葬之日预备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猛一看好像耶稣不太赞同给穷人去救济吗？不是的， 结合对观福音以及包括这地方，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你们随这个时候他的暗示就是你们随时可以去救济他们，可以做善事，因为我们蒙召就是为了行善。但是行善不再是我们自我的血气行善，不再是为我自我荣耀行善，而是为了神的荣耀，为了回应神来行善，为了遵行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来行善。所以常有穷人和你们的行善，我们的奉献是必须的，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但是你们不常有，就是我们要考要省察我们奉献的动机。为什么？因为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加略人犹大，加略人犹大他说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去周济穷人呢？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他并不是真正的挂念穷人，而是因为他是个贼，因为他是在12个门徒当中他是唯一的财务管家，财务主管 CFO 财务主管，他是领了钱放在他自己的钱袋里，然后耶稣说拿多少钱来，甚至他可能不报告耶稣，他就直接拿去周济穷人或者去买食物等等这一切。所以他是个贼，说的意思他是从中要放到自己口袋中，他是在窃取。所以他刚看到这么大一个这么贵重的一个香膏的时候，他看到的不是300个穷人的饮食，他看到的是这个300个提拿流当中我有多少可以进我的口袋。所以这让我们对比之后，让我们警醒我们奉献的动机的目的。我们奉献是为自我的需要吗？是为自我更多的财富吗？就像我刚开始讲的，我们的奉献是为了使我得到更多的认可吗？这一切都是自我尊荣以及自我关顾，我们的奉献绝不应该以此为动机。这也不是所蒙恩的那个恩啊。当然了，我并不是说大家在这里说我们就像犹大一样啊，去窃取神的财物，不是这样的。我在这里之所以圣经是这样讲，但是我在这里我知道大家的状态，所以我知道我在这里只是告诉大家，我们的蒙恩的管道这一句话千万不要误解了。当我们将来看到在做见证的时候，你讲一讲为什么要奉献，奉献为什么是蒙恩的管道的时候，对不起，你就不要再去用那样的一种动机去讲我们的奉献，去讲我们的蒙恩，而是要用玛利亚的这样的动机来讲我们的蒙恩。所以这一点要知道。那么今天所看到的就是奉献的心态，奉献的意义。那么奉献的心态是什么？很清楚，就是谦卑啊，它是谦卑之心所发出的。所以谦卑，那么谦卑什么意思？谦卑就是我什么都没有嘛，我在神面前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所给的，包括我的智慧，我的才能，我手中的能力，我身体的健康，全是你给。主说拿走就拿走，经文好几处说哈，说拿走，今天我就要拿走你的性命，说拿走就拿走。那个财富财主哈，觉得老是觉得金钱不够，然后就建了大园子，建了大仓库，终于把他们都充满了，终于他对自己说啊，我的灵魂呢，你可以安歇了，因为我有足够的财产够你下半辈子了。然而耶主说，神说，我今日就取你的性命，你所积攒的要留给神。所以我们今天说到谦卑，并不是你什么都不做啊，我什么都不能，错了。以后我们在第13章在第15章都会再次讲到谦卑的时候，我们才明白什么是真的谦卑。这里我只提到谦卑是神将神赐给我各样的能力，我跟 Barry 讲过，我们各样的能力把它，因为我知道我是仆人，所以主给我这一切是要让我为他用出来，用在他身上，所以我会越敬畏主，我就越要尽心竭力的将主赐给我的恩赐发挥到淋漓尽致。所以基督徒应该是最负责任的，是尽在生活中最尽心尽责的人，这才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所以我们就应当是神赐，保罗说是我们各神所赐的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么神要求管家的是什么呢？在哥林多前书，我大家在这里啊，就主人要求于管家的是什么呢？是要他有忠心跟良善，就是他不浪费一分钱，不浪费一点点的机会和财力和能力，都是用在主的身上， 去服侍主，服侍人。良善就是做正确的事，不要像加略人犹大那样，而是应当像玛利亚那样做正确的事，去合神的心意。那么我在这里再去重复奉献的动机，奉献动机就是爱，基于我认识主的爱而用爱来回应主，所以奉献是爱，在爱心的激励下做。若我们的奉献你是劳苦愁烦的，甚至于最后你满心愁怨满心愁苦，那奉献是不蒙喜。所以奉献，保罗在后面的各个哥林多前后书里面的很多地方都在讲说，奉献是心甘乐意的奉献。所以奉献的动机是被爱，你内心的爱所激励，爱主爱人。就像我前面讲的，恨恶生命，恨恶罪，怜惜生命，珍惜生命，爱惜，珍惜爱惜人，就是关顾人。所以那么奉献的目的是什么？奉献的目的就是尊荣主。我们奉献，你把钱放到奉献箱里，或者你在工作中尽心竭力的时候，是尊荣主，是在你这些事都是高抹在主的身上。卑微的事呢，你是在用你的头发去擦耶稣的脚，你在尊荣主。虽然我们是在人面前做，但我们知道我们在尊荣主。所以奉献是对主的那种大爱跟荣耀那种回应。所以当我们认识到这种荣耀的时候，我们就才能够真正去愿意尊荣他。尊荣他就体现在我们服侍人，我们奉献自己，而且你的奉献，我们尽心尽力工作生活奉献，是表明我们向主的委身。所以奉献是表明，是向世人显明我们是认识主的，我们是尊荣他的，我们是信靠他的，他是我一切的来源。这是我们奉献的意义，我们多次多次的强调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跟我以前也讲过，我跟 Larry 讲过，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生命就是心里边都有一杆秤。这杆秤本来是对，是有的，但是当我们犯罪以后，这杆秤就放错了东西。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这杆秤是以我为主衡量世界。什么意思？就是以我的得失，一边是我的得失，一边是世界对我得失的回报，这两个必须平衡。我付出多少，这必须得寻回多少，甚至世界的回报要多于我的付出，我心里才平安，才满足，才喜乐。这是放错的东西。那么真正应该放的什么？是认识主以后，像玛利亚那样，当认识主以后，我们是以主为主来衡量我自己，就是把世界拿开，把主放在那个上边，把我的地方，原来我的地方放成主，那把原来的地方放成我，是用主在我身上所做的一切，主的恩典来衡量我的付出。那这个时候就不再是世界亏欠我，而是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亏欠主。所以为什么祷告说，老说一句话，主啊，我们不配，真的。当你这么去衡量的时候，你会发现主啊，我不配，因为我们亏欠太多了，我们在那边我们太轻了，我们付出的太轻，主的恩典太重了。所以这是我们奉献。所以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天平就对了。当这个天平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当我们付出很多的时候，若是原来的天平，我们的天平就会倾斜，就会倾倒，我们必须得从另外世界拿回来，我们心里才平安，才满足。但是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天平东西换了以后，我们向人付出，我们不再向人索取。原来我讲过，向人是得不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在这世上是没有的，只有在神里面才有。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丰盛，一切才是我们的丰盛，我们所有的一切。所以当我们向人付出的时候，我们必须向神支取，而且神知道，神不断的加给我们。在这个事件当中，耶稣是主动为玛利亚来平反的，对不对？他并没有求主啊，你说说他们吧，他们不理解我，你不是的，主知道。所以当我们奉献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我们好像付出太多的时候，主说，我知道，我加添给你，你爱不够吗？我给你， 你能力不够吗？我给你。你智慧不够吗？我给你。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是我们生命的意义，也是我们生活的意义。好，那么有一个很小的结论哈，等待，就是我用的是罗马书一章二章，一章十二章一节跟二节那里所说的，作为一个结论，这大家都熟悉，就是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是以神的慈悲哈，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什么理所当然的。什么叫理所当然？我们的奉献是我们的责任跟义务啊，而我们的奉献不是金钱，在这里说将身体献上，到这里的身体不是指不单单指我们的包里，而是指我们的全人，所以我们的奉献是全人的奉献，当作活祭，就是你尽心尽意的奉献给主，相当于一个祭物一样，在祭台上被主焚烧的一个祭物一样。所以这里所说的奉献是当尽的责任和义务。所以当我们再次听到说奉献是基督徒的责任跟义务的时候，我们应当明白，哦，是这个概念，而不是说你做了基督徒你就需要拿钱，不是那个概念。我听到很多初信主的或者很多不信主的人说，我不去教会，为什么？至少你在奉献的时候得赶紧躲开，我一去教会你就是为了拿钱的，你让我入教会不就是因为你们缺钱呗，看我富，所以你让我入教会啊，我得拿，必须得奉献十分之一给你。错了，不是这个，义务跟责任不是指这个，是因为我们亏欠主，这是主恩典，我们回应主，从而它是责任跟义务。那么第二节说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教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在说这是蒙恩的管道。蒙恩的管道是什么意思？蒙恩的管道将是个使我们更认识神呢，是我们省察我们的动机，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的奉献不是为了得到更多的财富，更多的恩典，那是神的主权，神的恩慈以他的怜悯，但不是我们来换取的，不是我们的功劳，我们奉献是一个功劳，主啊你看我做的多好，所以你应该更多的加，多多的加添给我，动机错了。所以这里是让我们知道不要效法这世界的那样，要心意更新。这个心意的意思是 mind of heart， 就是我心里的那个意念，换句话说就是我内在的我。所以我们奉献可以让我们内在的我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按照主的心意去更新。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太多弟兄姐妹说，我怎么知道神的恩，神的心意是什么，在这件事上，在我的生活道路中，神到底怎么带领我，我怎么才能知道啊？我只能读经，但我听不见，我只能自己判断，那是不是我自己的心思意念呢？这段话告诉我们，奉献不是奉献，你会更认识，你会真的能够在这当中能够更认识何为主的心意，而且这个主的心意让我们确定的知道他是善良纯全和喜悦，他没有恶意，他也不是虐待狂，他不是有意把我们放到某一个地方恶意的去虐待我们，不是的，他这一切都是他的良善，他的纯全。纯全的意思是完整的，考虑周全的，而且毫无缺陷的，他的旨意是毫无缺陷的，对于我们你的益处是毫无缺陷的。那么可喜悦的是让你从内心发出喜悦，我们的服事常常很难在圣灵中有喜悦，基督徒的动力是在圣灵中的喜乐，对不对？神的国不在于吃喝，只在乎在神的，在圣灵中的喜乐，所以神的在圣灵中的喜乐我们太难体会。所以我这一天的讲到苦口婆心，弟兄姐妹一生侍奉，一生奉献，去体会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让我们一生都在圣灵的喜乐当中。谢谢，主啊，谢谢你的恩典，主啊，你借这样的一个经文，借着玛利亚的这样一个高抹，这样的一个举动，主啊，让我们再次看到你的心意得着满足，你的心意得着喜悦，你的喜乐乃是我们心中喜乐的满足。主啊，谢谢你，主啊，也求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主你不断的加添给我们我们的信心，加添给我们信靠你的心，让我们更认识你，让我们能够有能力，从你而来的能力和爱，让我们去服侍人，去奉献自己， 去服侍你，主啊，谢谢你，主啊，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中，让我们能够真实的经历主你的荣耀、你的大爱和你的能力，你复活生命的大能在我们里面运行。主，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